马可在宣告耶稣是弥赛亚之后，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到八章二十六节描写了弥赛亚的大能。在马可叙述的这一部分中，耶稣开始显示他作为弥赛亚的大能和权柄，很多群众聚集来观看他的侍奉并从中得益，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的大能证明了他就是基督。事实上，在这一部分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就连耶稣也对自己的身份保持沉默，也鼓励其他人对此保持沉默。当然，马可福音首批在罗马的读者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马可在叙述这个部分采取的策略让他们感受到耶稣身边群众的紧张心情。众人必然奇怪这个拥有大能的人到底是谁，他来要做什么。不幸的是，批判派的学者常常把耶稣的沉默当作一种迹象，表明耶稣在他侍奉的早期自己并不意识到他要担任弥赛亚的角色。但正如我们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已经看到的那样，上帝在耶稣受洗时亲自宣告他是弥赛亚的角色。有鉴于此，我们最好的看法是该把耶稣的沉默理解为是策略性的。耶稣要实现一个特别的目标，他知道越多人蜂拥到他这里来，这目标就要受到越大的拦阻。马可描写弥赛亚大能的叙述可分成四个段落。第一，马可提供了一个引言，为这个叙述设立基调。第二，他聚焦耶稣在加百农这座城市附近地区性的释放。第三，他解释耶稣的释放扩展到加利利地区的其余地方。第四，他记载耶稣最终去到加利利以外的地方，甚至去到外邦人占多数的地区。我们要看每一个段落，首先从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和十五节的介绍开始。请听马可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是怎样概括耶稣的传道的。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表明耶稣在加利利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传讲上帝的国近了的福音或好消息，以及这国的祝福是赐给所有悔改相信的人的。马可贯穿对弥赛亚大能记载的始终，聚焦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和这附近侍奉，这侍奉是从加百农这座城市开始，从那里扩展到其他地方。但把马可的叙述和其他福音书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省略没有讲耶稣在其他地方侍奉的时候。这些省略表明马可的目的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活动和策略，而不是提供他所有侍奉活动的详细报告。马可在引言之后，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到三章六节叙述了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加百农这座城附近的侍奉。马可一开始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到二十节记载了耶稣呼召他的首批门徒。我们在这段里看到，人对耶稣回应的一方面是根本性的顺服，耶稣对他们说要跟从他，所以他们撇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成为他的门徒。接着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三十四节，耶稣在加百农教训人和行神迹，以此传扬福音。在这段期间，耶稣的名声开始传遍整个加利利，在他侍奉期间，他的名声要继续传播。因他日益增长的名声，群众开始聚集在耶稣周围，常常拦阻他宣告和证实福音的能力，所以他开始指示其他人不要宣扬他是弥赛亚。然后耶稣离开加百农，开始在附近的村庄教训人和行神迹。我们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到四十五节看到这一点。耶稣转移到附近的村庄，部分原因是要通过教训人和行神迹来传讲他的福音，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躲避加百农的群众，不让他们拦阻他自由侍奉。就像他之前所做的一样，他鼓励见到他的那些人 不要广传关于他的事情。接着马可记载，耶稣回到加百农，在那里他与犹太人领袖发生冲突。我们在马可福音2:1-3:6看到这一点。马可福音的这个段落讲的是耶稣有赦罪权柄，他为服侍罪人辩护，以及他关于安息日教导的事情。但这个段落也引入了他日益增长的名声的另一个后果，攻击耶稣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更强烈反对他。事实上，这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是预告了耶稣的死。马可在马可福音3:6记载，反对耶稣的人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当中许多人开始阴谋要杀害他。
Jesus was not accepted.
耶稣之所以不被接受，就在于他的讲道和他的神迹。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时，我们会问：为何人们不接受他呢？难道他们看不出耶稣的全能吗？难道他们听不懂他的教导吗？然而，正是基督教导中的有些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拒绝。其一是他的内容并非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期待一个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度。而他耶稣在讲的是这个国度首先要在人心中产生，改变人的生命，就是上帝掌管和治理先要从人心开始。其二，他的教导揭示人心，当然他的神迹被人们无故的仇视，就在于那些反对基督教导的仇敌知道他的神迹在很大程度上证实着他所教导的内容。堕落的人心不会自然或预备好接受上帝的教导，基督的侍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因为在此这位与人同在的上帝却遭到人的拒绝。
我们经常带着我们自己的打算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我们的期待，认为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应当怎样来做事。因此当他让我们的打算破灭，我们的期待落空后，我们就经常对上帝失去耐心。正因为如此，当他来宣讲一个上帝的国度是与人们自己想要的国度不一样时，人们就会恨耶稣。他作为弥赛亚来到这世界，与他们想象中弥赛亚该有的样式不一样，因此他动摇了他们的期待。这是我们都不喜欢的事。有时耶稣被人恨，就是因为他带来与那时宗教领袖们全然不同的计划。他来宣讲这样的国度，将要拿走他们宗教生活中特定的能力、地位、权柄和声望。但他们绝不想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每当我们带着自己的算盘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他的对立面，而不是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信靠他，按照他的意愿带给我们的一切。